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Hello，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每一集呢，我们会邀请一个领域上面学有专精，或者是研究非常非常广泛，而且可以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家了解的嘉宾，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在市场上面或科技领域最夯的趋势。今天在我身边的嘉宾，他是知识力专家社群的创办人屈建仲，那大家都叫他屈博，因为他是台湾大学电机博士。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哎，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嘛？那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是讲 5G， 我印象很深，因为这个很深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把它用很生活化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好像更近了一点，我们要聊电动车。
对，
电动车这几周来，不论是在股票市场上面，或者是你是专讨论科技技术，都超夯。哎、欸，为什么忽然间？
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的科技产业能炒作的都炒作完了，
哪有明明很多，
甚这个电动车是未来这十年大概一般人觉得会大量的成长，而且现在还基期很低的，这种通常都是股票市场最好炒作的对象。
所以你觉得是股票市场在操作题材啊？
这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啦。那事实上也确实，因为它现在基期很低嘛，基期很低就是现在很少人开电动车嘛，那就代表未来十年的成长量非常大，所以新的厂商、新的商机都在这里。
我昨天吃饭的时候，我朋友说，如果去年这个时候你买特斯拉，你现在就是十倍了，然后对吧？因为它又拆分嘛，然后所以表现都很好，这样，但又起起伏伏啦，就是过程当中。但是不论怎么样，就是这个题材现在很多人
是大家讨论，
但大家看的是热闹吗？还是你觉得真的是大家有在看这个技术未来？对于
大家当然都会是看技术啦，只是说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那么深就不一定了啦。那表面上看就是啊，那个新能源车好像有很多好处啊，可是如果你真正去分析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有困难哦、欸，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讨论看看。
好，因为我知道其实台湾包括像是鸿海或是世界各地上面的科技大厂，其实也都想要进军电动车，而且时间也很长，有些成功，有一些失败。那特别也很想请教屈博，台湾有机会做这整个大事情的什么部分
？OK， 好，我们就这样讲哦。那台湾其实电子业都非常的这个，这是我们的强项啦，所以我想未来这十年呢，这个以这个制造的角度来看呢，当然台湾的供应链肯定是有机会的。
做车子啊？
哎，当然当然，
制造车子。
但是制造车子跟制造一般的电子产品毕竟不同、嗯。我们来先谈一下这个电动车。我们讲新能源车，先谈电动车。电动车有三个最重要的这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就是所谓的电控系统、嗯。电控系统当然包含自驾的系统啊，包含里面的这些刹车啊、方向盘这一类的机械系统，这个称为电机的控制系统。哦、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电机系统，讲的是马达、嗯嗯哦。所以马达还有电源的转换，从电池把电抽出来，转、嗯、成直流电，转成交流电给马达使用等等的，这一些就是所谓的电机系统、嗯。所以电控、电机，第三个就是电池、嗯哦。电池非常重要，因为电池呢大概占了电动车40%的成本。哎呦，所以你买100万的电动车，有40万是在买电池。所以你看电池有多重要？
完全不知道这个是重要的冷知识、欸、原来是40哦，快一半了。
所以鸿海在推展这个 MIH 嘛，这个电动车的联盟平台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锁定的也是这三个重点。
电池占40%，
电池是其中之一，非常重要。
那台湾造电池其实已经略有耳闻啦，比如说特斯拉的电池，还有各式各样相关的供应链都是一部分嘛。那
台湾的电池产业其实是弱的。
哦，真
的吗？我搞错了。
全世界做锂电池最大的厂商是 Panasonic。哦。那第二大的是 LG Chemical，第三大的是宁德时代。都不是台湾的公
司。所以台湾没有特别强。
不是没有这种公司，是没有特别强。
没有特别强。
对。
所以那现在也电池这边要追
开始啊，要开始
追一下这样子，然后要整合起来。所以听起来会是一个协力吗？就是跟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因为鸿海不可能一家公司全部都做嘛，所以他们现在推的概念当然就是以协作的角色，他基本上是做整合，他能够掌握的技术就可以自己掌握，他不熟悉的技术当然就要找其他的合作厂商一起来推，
跟世界交朋友。
大概用这样的方式就有机会延续，因为鸿海之前大概是做电子产品为主啦，那电子产品毛利越来越低，那当然要有新的这个市场，那未来十年肯定电动车是很重要的市场。
可是很多人都会譬喻说，其实电动车就是一台巨大会移动的手机。
手机，非常好。
你觉得这个譬喻是吗？
是，而且我跟大家分享哦，各位知道手机的价值是在手机还是在软体？
当然是软体吧，是不是？
对，手机其实现在都是代工了啦。你看苹果手机卖那么贵，可是代工的价格其实也不好，
毛利也不高。
事实上，未来的电动车会有类似的状况，
所以里面会有一个软体系统、作业系统的意思。
不只是作业系统，还包含整个自驾系统，包含整个控制，还有就是将来你可以想象，你在车上那个车子就有一个大萤幕，那个这个跟手机很像。
然后你可能已经有了萤幕超大，
是對，其他的车也是一样，甚至 Apple Car 苹果将来推汽车，我想推这个自驾车电动车，我相信也是类似，车上面会有非常多的萤幕。这个重点还在于你在车上呢，可能你需要想听某一个音乐，
对，
想做某一种娱乐东西，你可能就下载一个 APP， 那个行为跟手机不是一样吗？
所以他把整个我们在手机上面可以操作的东西搬去车子里头
，对
对。可是Chipo，我刚刚跟你讲到一半，我就忽然想到，我这几天一直在播的，就是说我们手机每次在用的时候都会提到有资安的问题，
是。
结果现在电动车也有了，因为中国禁止他们的官方人员用特斯拉在他们自己的，比如说军方的基地里面，他怕说里面有那么多摄像镜头。
因为特斯拉确实在路上跑的时候呢，他的电脑会去分析目前的路况，某些需要分析的影像，他会回传到总部去。
美国
总部，
所以
确实是这样。它主要是训练它的自驾系统，因为这个自驾车用的人工智能的这种人工智慧的模型是需要训练的。那它有50万的车主分散在全世界，所以呢，它把这些资讯传回它的这个云端去做分析跟训练，有助于它的自驾车更精准。当然，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影像都上传嘛，因为资料量太大了，
对，
没有必要。所以它的车载机上呢会判断说这样的画面是不是有需要，有需要的才会传，所以我想这个是原因之一啦，就是说大陆为什么会怕说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画面被传出去，是，
这个是它的原因，
是有道理啦。只是特斯拉也出来说，那个 Elon Musk 也说啦，他说我们并没有刻意的要去窃取什么军事机密，
没有刻意，但是要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上是会把某些他认为有必要做训练用的画面上传。
哇，那其实延伸出来很多耶，你看像在技术整合是一块，然后你看软体开发里面我们的消费者行为怎么在里面，娱乐是一块，然后延伸出来哇，资安怎么运用它收集来，因为我知道还有8颗摄像头，以后未来的电动车可能都会有，
会有很多
这样资料，然后包括你里面的驾驶人的行为，谁是乘客，好像有一颗是对着里面的，
是，
这又是延伸出来一些资安的问题，很多问题呢，
它不见得全部都会传啊，我刚刚说过了，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事情不用太紧张啦，因为 Tesla 它其实纯粹就只是为了训练它的这个人工智慧而已。那反倒是呢，资安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是真的。原因是这样哦，我们现在的车子呢，要升级任何一个功能呢，都是回到车厂去用一个电脑接近我们的行车电脑里去做软体的升级。未来的自驾车呢，实际上全部都是从云端直接升级。他们把这个技术叫做 OTA， On the Air。透过空中无线电波的方式，就把
从哪里卫星吗？
从基地台啊，
从基地台
。我们将来的物联网、车联网讲的就是这个。事实上 ，Tesla 目前的状况已经是这样，
自动升级。
是，现在的 Tesla 在升级软体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回到原厂的，
这样有点可怕。
所以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骇客，他只要能入侵你的系统，他就可以控制你的车子。这件事情在科幻电影里，各位看过啊？各位还记不记得有一部电影叫《机械公敌》？
记得，
全民公敌，
就是那个头会变红色的那个，
欸、對對對對，
然后跟威尔史密斯在那边一开始要服务人类的，對對對對，结果后来自己就是
那个威尔史密斯开着车子在路上，就车子是被 take over， 被电脑入侵之后就控制他的车。事实上，这件事情在未来的世界会发生，所以。资安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尤其在物联网的时代。
台湾也有趋势科技很强啊，类似对，就是资安。
资安台湾也有很多的公司啊。事实上，我印象中四月好像有一场资安的研讨会，光是进他们那个活动的报名网站上就可以看到一大堆台湾在做资安相关的公司。
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些都有可以看到台湾可以参与的地方。
是，
就不我想请教一下，世界各地现在是不是都在疯狂追谁先可以达到 level 5最强的？
是，
不用啊，赢得这个是怎样有奖品哦？还是对于世界来说是怎样？
这是一个宣誓的意味吧？谁先能做到，是不是代表你的能力？哦、就是你对于这个自驾车的这个技术能力是最好的？
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分级？
对，我们稍微简单讲一下哦。我们一般讲自驾车总共分五个等级啦。那没有自驾的是 level 0，就是最低等级。
就我现在开的
这种。我们现在开这种完全没有任何自动功能的。那 level 1就是高一级的。高一级的意思就是说它有某些自动的功能可以协助你去操作汽车，譬如说定速装置。我们在高速公路啊、oh. 开到时速100，可是脚下一直踩着油门很累啊、嗯、你就按那个定速它就帮你定在100。嗯，这个是 level 1。那 Level 2呢，就是有某种功能可以帮你操纵车子，譬如说大家可能有听过一种叫做跟车系统，你跟着前面的车子，
就追五月天吗？比如说我要追五月天，
你前面的车子在高速公
路、啊、我来了
你在高速公路上，你的车子呢会追着前面的车子保持固定的距离、啊、所以前面的车子快你的车就快，你前面的车子慢你就慢，
这 Level 2，
嘿，这算 Level 2，已经
有了，
这个称为 ACC， 这个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叫自动巡航系统，
我去买起来来追五月天，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已经有一阵子，这个大概10年前就有了，就是 Level 2。
OK， Level 2。
但 Level 2还有更多啦，但是我只是举一个让大家有感觉。那么 Level 3呢，就是可以基本上帮你完成某些动作，嗯，譬如说呢，路边停车，嗯，有人路边停车不熟悉，嘿，你只要把车开过这个停车位，然后按一个自动停车，它自动帮你停进去，它等于是完整的帮你完成一个动作，嗯嗯，哎，这个是 Level 3。嗯，那么其实严格讲啦，这个 Tesla 呢，它虽然对着这个车辆监管单位说呢，它的自驾车子有 Level 2，嗯，它是这么说的，嗯，哦，这个前两天的新闻，
但是只有 Level 2，
它自己这么说，
然后呢？
但是实际上那个 Tesla 现在的系统应当是已经有 Level 3的水准，
它可以自动 倒回去啦，倒到车子里面，对，
所以它其实严格讲是已经有 Level 3的水准。
那它干嘛这么保守？
哎，这个就牵扯到责任的问题。我觉得你只要跟车辆监管单位说你有 Level 3 Level 4 Level 5，它一定要监管你，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人命。对，那我认为 Tesla 并不想被监管啦，所以就刻意就当然就不提这个东西。嗯， Level 4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车子自动完成比较复杂的驾驶动作，但是呢，在危险的时候，人必须要 take over， 必须要接手，这一种称为有方向盘的自动驾驶。哎，这个是 Level 4。那么目前呢，这个 Google 的自驾车就是所谓的 Waymo， 就比较接近是 Level 4。
可爱的圆圆的那一台。
哎，你讲圆圆是车子还是车顶那一个？
都有，车子本身也圆弧形、哦、圓圓
对啊、嗯、那么 Level 5就是第五个等级、嗯、那个是全自驾车。全自驾车的意思就是我完全不需要方向盘，所有的驾驶工作都是电脑完成。
好可怕，
所以你想象有一天你上班的时候坐进这个车子，然后告诉车子说我要去
这个
飞碟电台，它就把你开到飞碟电台的楼下，
那里面没有
就好，不用驾驶人，不用方向盘，没有刹车，
也不是一个机器人在驾驶，
不需要啊，电脑啊，电脑驾驶就好。Okay, okay. 这个就是 Level 5，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没有方向盘的自动驾驶。
那我在车上可以干嘛？我可以听节目，我可以回 email，、啊、我可以看一个追剧，
随便，因为那个车子自己开，跟你没关系啊。
我可以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是是，然后车子反正也没方向盘，没刹车，
你 也只
能
没办法
做，对，你也只能做自己的事啊，你没办法干涉，这是未来啦。如果想短时间内做不到啦，你要做到全自驾，严格讲，我认为至少要10年的时间，这个不夸张。
十年，哎、欸，那我真的很不明白。我们上次也提到，每次讲到自驾车，大家都好像脑袋就自动把它转换，把它跟电动车两个想在一起，
是
对不对？那现在是自驾车 Level 5技术还没到，但是电动车已经卖到下下脚，至少
已经开始成长了。是是，那个 Tesla 已经卖了50万台，那预估明年可能会有100万台。哎、欸，对不起，今年可能会有100万台的量。
21，
去年是50万台。
你说在台湾吗？
当然不是，全球，全球。
对，
那 电动车基本上是已经成熟了，那主要刚刚说了就是电池，电池有没有成熟，那电池未来这十年也会有很大的突破。你会观察当一个产业呢全部把资源都投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它就会有进步。所以目前的电池的状况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十年之间呢，大家都会去谈说电动车的这个锂电池要怎么去更新，怎么让它进步。所以我相信这些资源投进来之后呢，这个锂电池随着时间就会越来越成熟，它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就没有那么贵、
还会再往下压。曲博，我想要问一个比较严肃又有一点点敏感的问题，就是啊，就是美国跟中国这两国现在真的是水深火热嘛，很紧绷。如果不讨论政治上面，讨论它电动车的发展，好像也有，因为电动车中国到了有自己的体系，那些蔚然啊什么什么也卖得下下叫，但是同时它对特斯拉的接受度也很高。
是，
那会不会以后也有中美两个不同的电动车
系统？我认为还好，因为事实上 Elon Musk 也知道了这一波特斯拉股票大涨靠的是大陆。好、哦，这是实际上的状况，就是
消费就在
是，他这一次要是没有大陆的话，其实 Tesla 不可能会长成这样、就是因为他进军大陆，而且大陆提供很多资源，让他呢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在大陆卖这么多车，
对，
才能够交出一个勉强
好的财报。
好的财报、我只能说勉强好啦，因为他只是小赚一点，而且他赚的钱还不是车子的钱，他赚的是碳权。好、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他赚碳权，
他赚碳权的钱。他的碳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现在为了环保的议题，所以每一个政府都会规定车厂每年做出来的汽车，每一台汽车都会排放二氧化碳，你的总量是多少？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总量超过的话，你就不准再生产汽车。
对
啊，或者你就去跟那种不会
买。
去跟特斯拉这种做电动车，因为他的车子在跑的过程中不会排放二氧化碳嘛，所以他不需要用到这种碳权嘛，你就把碳权呢卖给这种传统车厂。
天哪，他这样，
所以特斯拉赚了很多钱，其实是碳权的钱，
是其他车厂给他的、
哦、是给他的钱，
制造商想要。
对，但这件事情其实听起来也是很瞎啦。怎么说呢，电动车不是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欸、
电怎么会产生？
电从哪里来？
糟糕，完了完了，教教我，教教我。
电是从发电厂来的啊。
对。
那发电厂的电怎么发电的？
哦，有各种。
对啊，你不是核能发电就是水力发电，当然这个都不可以嘛。那最后还是火力发电啊。最近不是早教的事情吵得很凶吗？就是因为你必须用火力发电产生电，才能够灌到电动车让电动跑。所以电动车它的定义是不排二氧化碳的，这个定义我认为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现在世界各国是这样定义的。
对，因为电动车本身可能没有，但是制造电的最上游其实
是
会排放的。
是啊、是，所以这个就是、新能源车给大家。我这边顺便提到一个重点，人类的能源问题是无解的。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开电动车啊，所以我们就不会产生二氧化碳啊，没有温室效应啊，这个观念是大错特错。电动车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它的差别在哪？但我个人还是支持电动车，原因是这样，因为电动车跑在 路上不会产生二氧化碳，但是汽车会，而且汽车因为分散在各个地方，所以你没有办法用非常高价的废气回收设备把这些废气100%回收。
嗯，
这就是为什么车子在路上跑那个气臭得要命，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用电动车的话，你在路上就不会排废气，那废气都排到哪里去？
在
发电厂
附近。
可是发电厂是集中在一起的，因为发电厂就是固定在那个位置、所以我就可以用非常高价的废气回收设备把这些有毒脏的气体回收处理。所以总而言之呢，电动车的推广会降低整个地球的废气还有这些相关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有正面的帮助。
明白。
而且都市地区呢的空气污染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推电动车这个方向是对，
就是大方向。如果以环境节能来说，还是有这个趋势，
是有这个趋势，只是说它并不是不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个
细致细致一点。我想回去问一下这一句，曲博为什么说人类的能源问题无解？这句话很重呢。
人类的能源问题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取代我们现在在用的方法。唯一比较有机会，各位听说的就是风力发电，
就很大的那个。
但是风力发电有它的问题，它没有办法提供稳定的能量。那么你为了要这个提供稳定的能量，你就要建造那种大型的电池，就是在风强的时候赶快把电存一存，风弱的时候再把电放出来。那建大型的储能电池又是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再讲太阳能，太阳能呢乍看之下很棒，但是生产太阳能的过程其实也是会造成很多污染。那太阳能在使用的时候是很干净没有错啦，但是制造的时候也是污染，所以太阳能也没办法提供稳定的能源。所以人类现在要真正提供稳定的能源，大概你算来算去还是只有以这个石油或者天然气这种煤这种火，就是以碳为主的这一种能源是目前唯一的这个方向，所以人类的能源问题无解。
有点忧心。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屈博到节目上面来呢，讲一讲的是这个电动车或者是广义上面来说新能源车的这个未来。刚才屈博有特别讲了一下，就是说可能不是车子本身完全零碳排，而是说它可以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是稍微对空气友善的，
对
环境友善。
对环境友善。
那在最上缘制造电的时候，是可以用很贵的比较有效率的这个废气回收的
装置，
这个处理装置，让它在那个
污染降低。
对对，污染降低的。我觉得细致的这个概念还有很多可以回来谈谈的。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回来我更想要细致谈到刚才屈博提到整个车里面最重要占40%售价的这颗心脏，这颗电池到底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玄机跟技术，又尤其未来如果你自己也想买，不论想买电动车或是投资，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C 逐梦家，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上的嘉宾他是屈博，屈振仲博士。那他今天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车用电动车，尤其新能源车，还有甚至里面的组成，他现在的现况，还有未来可能会发展成的趋势。我之前一直在看就是美中这两国在互相角力的时候啊，台积电就一直被提起来。就不论怎么样呢，世界各地好像都想要跟台积电就是保持一点好的关系，因为就是说世界上韩国、美国现在做车用半导体里面的晶片都因为疫情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那台积电是唯一一个在那边，
它是先进制程，
对对对对，忙到不行。大家就想说啊，那你可不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多做一些晶片？那台积电那时候就回应说，他如果有多的能力，他就要做车用半导体。为什么？
其实是这样啦，这一波车用半导体会缺货，主要其实是那些车厂自己惹出来的啦。
不是疫情，
因为疫情，其实就是因为疫情，
就是疫情，
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预期车子的销售会衰退，所以呢，在疫情那一阵子就简单减产。那当然就通知这些半导体厂不用留这么多产能给我，因为我不需要。那个时候其实这些晶圆代工，我们当然常常讲台积电啊，实际上车用半导体不一定要用先进制程，大部分的车用半导体其实都不是先进制程，所以呢不是只有台积电，包含联电，台湾有其他的这些晶圆代工厂其实都有在做车用的相关的晶片。那个时候呢，这些晶圆厂也都有提醒客户说呢，你还是要保留一定的产能，不然到时候呢被别人插单进来之后，你要再叫我加，我就没有了。
对，
那这些车厂当初就认为说疫情看起来很严重啊，所以呢没关系，你就砍吧。就没想到呢，砍完之后呢，疫情虽然很严重，但是各位会去观察，去年底到今年初，其实汽车的销售量已经开始回升了。
对啊，因为大家不想搭公众交通工具嘛，
对，
就自己开。
意料之外啦，所以造成后来他们才开始警觉到说，糟糕了，
要车，
晶片不够。
对，
这时候才紧急下单。可是你一下单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因为其他单都已经排满了，那我是要把别人的单停掉来做你的吗？这不可能啊。
对，
所以当初其实就已经警告过车厂，只是车厂没有去想到，没有去注意这个事情啊。我想现在的状况也只能请各大晶圆代工厂帮忙嘛，就是挪多少挪多多少少挪一点产能出来，
是是，
只能这样子。
那也不是台积电面临而已，
不只是台积电啦，其实各个晶圆代工厂多多少少都有同样的问题。
那这样对台湾来说有点疏忽呢，因为就是被拜托的这个角色嘛。
因为晶圆代工现在台湾的生产量是大的，而且台积联电是前两大嘛，其实都在台湾啊，所以他们的角色当然是非常重要啦。所以只要半导体厂产业热，台湾的这个景气就不会差了。
所以说护国神山是真的是有道理的，
是，
尤其搭上现在这个车用的热潮。
是
哦，所以这个如果你是散户，你知道这个该怎么做了？
那又不一定了。
不一定啊。
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科技股涨翻天啊，本益比都这么高，
对，
不管怎么说，其实它都算是高风险。
高风险了，好了，谨慎小心理财。但这个理财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还是要回归到它的这个技术面。我们刚才节目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有想说，我真的很好奇里面的电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长什么样子啊？你有看过吗？
电池啊，要看啦，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是用圆筒状的电池，它其实就是把它卷起来，圆柱体，然后再一颗一颗圆柱体把它包起来，变成一个大电池，放在这个车子的底部。那也有厂商开发那种不要一个一个圆柱，因为一个一个圆柱你在堆的时候中间就有缝隙，就浪费空间，他们就做成所谓的刀片电池。哦，这是比亚迪的专利。
比亚迪哦，
那当然不是
只有做那个车厢的、那個。
对，做大陆非常有名的比亚迪。嘿，那当然不是只有比亚迪。
我想到庞巴迪，对不起。
那还有这个，总而言之，就是他们像宁德时代也在开发新的电池概念，就是把这个包装尽量精简，他们叫做 cell to pack， 就是把本来是把这个一个一个的 cell 叫电池芯，把它包装成那个 package， 然后再包装成模组 module， 再包装成 package，
卖个车厂
包装。对，那你包三次，那体积就大了嘛，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把中间那个拿掉嘛，所以叫 sell to pack， 直接把 sell 做成包装，
就直接卖出去，
嘿，这样体积就可以缩小。
我一直以为它在引擎里面呢、欸，不是底部
底盘，因为电池非常重，它是实心的阴极阳极材料，
哎呦天，
非常的重。那当然车子当然是放在底盘才能够让车子稳，对、
哦、否则就会前面很重后面翘起来，
对对对对对，没办法，所以它是放在底盘、
这个电池跟我资料上面看到的这个固态锂电池跟燃料电池是不是太多资
料、好问题，我们就一起介绍。基本上我们现在讲的新能源车主要讲的就是电动车，
对，
至于电动车的电怎么来就分两种，一种是用锂电池，一种是用燃料电池。那锂电池是什么？我想各位手机都用过了。锂电池基本上是用锂这种材料去做电池、那主要是电池的阴极，所以电池有分阳极跟阴极、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基本上就是阳极呢会放电子出来，阴极会收电子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回路，从阳极放电子、经过马达运转，再从阴极收回来。
有，我们小时候都画过那个图，
对对对，就是
加跟减那个，
对，这个就是电池的概念。所以电池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阳极的材料，要有阴极的材料，还有就是电池放电子的时候呢，会有阳离子。我、先不管是什么，它是透过这个电解质游到阴极。
有，记得散在旁边那些小小，我们以前都画过那个图，
这是国中理化教过的。对，这个就是电池。所以当我们在谈电池的时候，各位一定要记得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电池的阳极是什么材料？你这个电池的阴极是什么材料？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电池的电解质是什么材料？一般的锂电池它的电解质都是液体。所以就称为液态锂电池。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哦。
但是液态锂电池的液体，各位千万不要想象成跟水一样哦，不是哦，那种液体呢是像浆糊一样，它会流动，但是它是浓浓稠稠的，但是它还是会流动。
有颜色吗？
通常当然有颜色啦，会有一点颜色，而且你是包在里面。
OK。
那再来就是锂电池用久了，这个包装难免会有破损。这个破损当然跟它的充放电过程有关，这个我们先不谈。材料只要有破损，这个电解质就可能会漏出来，因为它是液体。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电池液，就是这个东西嘛。
是
电池液外漏这些。
对，那这种电池液通常都是高爆炸性的或者燃烧性的材料，对，所以只要漏出来就有危险，可能会燃烧或爆炸，接触到空气里的水，锂碰到水会产生氢气。
下面
这个国中做过实验，就是把锂丢进水里头会产生氢气，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碰到氧气也会反应，所以锂电池的安全性一直都是个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那么多电器，我的遥控器里面不是就是锂电池吗？
一般我们的遥控器用的那种圆筒型的电池，大部分是干电池或者是镍氢电池，比较不用锂电池，反倒是我们的手机这种不换的电池才是锂电池。所以手机爆炸的事情偶尔会听说啊，
明白，
这是真的。所以在使用上要小心。那所以科学家为了增加锂电池的安全性，所以未来呢就希望把这个电解质从液体变成固体，这个就称为固态锂电池。
怎么固体化？
固体就是用我们讲的氧化物或硫化物啦，就陶瓷那种固体的东西，让这个阳离子可以移动。但是要特别注意，阳离子要在固体里移动其实是有难度，所以固态锂电池是一个很好的 发展方向，但是要成熟呢，我认为至少3到5年以上才会取代我们现有的液态锂电池。
那现在的已经在路上跑的电动车用的
几乎都是液态锂电池，
所以有可能不小心车子也爆炸。
这个电动车发生危险火烧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啊，
就是因为、
不能说常常啦，
就是、
但是是时有耳闻啊，是真的。对，所以在实务上就是当然要小心。通常我建议大家，只要是锂电池在充电的时候，你人一定要在现场，你要盯着它，充完电拔起来才安全。千万不要手机插着充电，然后人跑出去，这个动作是危险的。
它有可能回来就烧黑了、然后旁边也烧起来。
是。
可是现在电动车的教育都是说，你在车库里面放一个充电站，你就是充充充，然后你就是睡觉，早上起来这个车就充满了，可以再跑。
可以这么说，但至少你还在那边睡觉嘛，听得到它发生什么问题，你知道怎么反应啊？当然，你人在那边或许也是另外一种危险。但不管怎么说，有人在可以现场做处置。如果人完全不在的话，其实是更危险的。你警报器响了也没人管，这样不行。
欸，所以这样听起来，不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 level 5， 可能是二或三，连你看液态的锂电池要变固态的锂电池，技术上也没有。
是，
所以我们
但是就先用液态锂电池啊。Tesla 已经满街跑了、它还是可以用啊，只是在安全性上就是需要非常小心。
那我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用的电动车跟未来真正最后成熟的电动车，搞不好长得很不一样呢、或者里面、外面应用 OS 系统，或者是里面的技术，搞不好
根本应该没有所谓的完全成熟啦，因为科技是一直进步的啦，所以可能就是你这一代的电动车开一阵了，然后可能隔了十年要换电动车，你换了下一代的电动车
就变成一个三角形的、
欸，这有可能啊，会变。外形是另外一件事，这跟电动没有关系。
哦，所以里面的技术上，或者是又
是
新的科技发明，
是这是锂电池。那另外一个刚刚问到的燃料电池，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燃料电池也有阳极跟阴极，还有电解质，但它的差异是在于燃料电池是用燃料来产生电，不是用电极本身产生电。用燃料产生电的意思就是我必须把燃料加到这个电池里面，它才能够产生电。那它产生电之后推马达，跟锂电池的概念是完全一样，差异只在这个燃料。这个燃料呢，一般要用氢气，那氢气进到这个电池之后呢，经过触媒的反应之后，再把这个氧送进来，经过触媒反应之后，氢跟氧结合就会产生
电，
水，
然后水，
对，会产生电
哦，
对，会产生电，同时会产生水，
对，
所以燃料电池的废弃物很简单，就是水，
所以又安全，对吧？
不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产生水没有污染，这是重点。
对，
那它为什么没有安全的？它为什么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安全？是因为它的反应是什么东西？氢气。
嗯，
什么是氢气？氢气是一种高爆炸性的气体，
会爆炸的。
所以燃料电池的困难在什么地方？虽然前一阵子很多厂商喊着说我要推这个燃料电池，包含日本已经推很久 ，Toyota 是支持燃料电池最久的，大陆也说要推燃料电池。欧洲前一阵子也说要推燃料电池，但燃料电池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氢气怎么处理？你必须在车子上放氢气，那就类似以前的瓦斯车。
啊，好可怕！走在路上，大家想说离它远一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在车上必须放一个钢瓶，这个钢瓶要能够承受很高压的这个氢气。那一般的钢瓶其实承受的压力不够，所以这个。现在跑在路上的燃料电池汽车用的是航太复合材料做出来的那种超高压的瓶子，通常是用那个碳纤维，可能有听过这个东西去做的。
它是钢铁人的心脏，
它可以储存700大气压。我们现在就是一大气压，
真的不合理，这不合理，因为每个人日常生活要用到车子里面，竟然是这么高深的材料，这个不合理吧？
也没有不合理啦，
它
概念上就是可以用，
嗯，
而且 Toyota 真的把它量产了，那
会不会很贵？
它的价格当然还是比传统汽车贵啦，但是现在至少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我刚刚要强调的重点只是说。这个东西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听起来说燃料电池只会排水很棒，可是实际上你想到必须在车上放一个这么高压的氢气瓶，你知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屁股底下坐的是一个这么高压的氢气瓶，或许你的心理上会有点怕怕。
我会完全会。
那或许大部分的买这个车的人不知道这件事啊，对不对？
你要小心。
好，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当然 Toyota 都强调它的安全性，它当然做过很多的测试，我相信它有一定的安全性啦，不过毕竟车子在路上跑，很多状况是很难掌控，比如说发生车祸怎么办，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也要发生了才知道。第二个就是氢气的补充是个问题， 我们现在补充汽油要去加油站，那么你要将来租如果是燃料电池的车呢，你要补充
氢气，
你就要去加氢站。
好可怕、哦、
加氢站第一个就是它，
谁敢去上班，
价格非常贵，因为加氢站它牵扯到复杂的设备，一个加氢站大概要2亿的成本才能建置，
不合理。
你要在全台湾建置大量的加氢站，这个东西 有困难。第二个就是说居民让不让你盖加氢站，
哦，不要在我家爆炸，
对啊，可能会害
怕。
所以氢气燃料电池在推广的过程中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没有错、嗯、它没有污染，可以产生电，而且能量转换效率很高，但是呢它在输送这些氢气还有呢补充这些氢气的过程需要的这些基础设施非常的庞大，比电动车更复杂。今天我要盖一个家电充电站，我只需要把台电的电线拉过来就好，虽然为了这个充电站可能台电要去更改它的电路，因为你要抽这么多电，台电还是需要做一些电路的转换，但不管怎么更改电路还是比建置加氢站容易。
对啊，实物上有困难。
所以在实物上我跟各位预测未来呢，这个燃料电池的氢燃料电池的车呢，大概只会占所有的电动车的一小部分。
对，
我认为大概不会超过 10%，
10%，就是还是小众。
90%应该还是电动车，就是锂电池为主，
或者是固态锂电池，
是
对不对？今天在我身边的呢是屈建仲屈博士，那要怎么样就是搜寻知识力上面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内容，让大家可以
更就找曲博科技教室就好啦，
在粉丝页上面搜寻然后你还在写部落格吗？文章
最近比较忙比较少写，我现在大部分都拍影片了，直接到 YouTube 看一下飞碟的我们节目，再顺便看一下曲博科技教室就可以学很多啦。
知识力专家社群的创办人屈建仲博士，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上跟大家聊聊。我觉得因为电动车市场日新月异，接下来希望很多机会再邀请你回来节目上。
好，
谢谢你，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